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下面一句：或以所行方便门。智慧其用就是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最合适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就不是一定的。所以它是合合不合，因人不同，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因事不同。那么这个就是真实智慧运用。所以佛家了常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么你就想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的。那么方便头一个是对自己。也就是许许多多的方法。哪一个方法了对我最熟，这个很重要。我们自己能不能成就，关键呢就在此。法门譬如药方所以佛经上也常常用这个做比喻佛是医王大夫法呢，法就是处方这个大夫是个好医夫，好大夫，每一个病人来给他的处方一定是药到病除他的病身体就好了，就恢复健康了。每个人的病不一样，每个人处方不一样，同样一个处方呢，那个下药的分量不一样煎煮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它效果就不相同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佛法是活活泼泼，没有一个死的方法。如果自己不懂得自己没有能力认识哪个方法，哪个法门能够适合自己自己不知道，也没有高人来指点，那怎么办呢？佛很慈悲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佛有一个特别的方法那就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病都合适，什么样的根性呢也合适，三根普被立顿全收。这个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佛说呢，这叫阿切陀药阿切陀什么病都治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在清朝乾隆年间那个时候佛法盛真的叫盛极一时都是些高僧大德观顶法师他的号叫慈云慈云观顶法师，通宗通教 著作等身，他留下来的著作大概有四五十种，非常丰富，收在日本万字序藏。那么他有一部《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观经支持》。我们过去学习《观无量寿经》，看他的注解。《观经支持》里头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告诉我们：你要是遇到灾难，遇到病痛，什么样的经咒忏法通通失效，都治不好。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就能治。所以阿弥陀佛是大神咒当中的大神咒，没有能够超过这个。很多人不相信，要念这个经念那个经，不知道阿弥陀佛就总念了。这个是观顶法师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在学经教的时候，听说隋唐时代日本跟朝鲜的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很多，出家人他们曾经发起做了一个探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一部经最重要？也就是说，讲得最透彻，讲得最圆满。那么这大家公认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他把这部经看作呢，因为他是个学者，是个哲学家，看作佛经哲学概论，那么他晚年在学校里全是讲佛法，在台湾大学他讲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大乘佛学三个大单元，都很长的时间。最后从台湾大学退休之后，这个天主教辅仁大学请他去，他在辅仁博士班讲华严哲学，只有晚年的时候全讲佛法，热爱佛法，完全从哲学的眼光去看，所以他把佛经介绍给我， 而我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宗教，都以为宗教是迷信。他告诉我，佛是大哲学家，啊，佛是圣哲，佛经是高等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56年前，他告诉我，这56年当中呢，我把他老人家的话证明的一点都不假。他所说的真实不虚，佛经即是高等哲学，佛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我在学习56年，归纳他讲的5门。5个科目。啊，第一个是伦理的哲学。第二个是道德哲学。第三个是因果哲学。啊，第四个呢，那就是方清人讲的佛经哲学。第五个是科学。这里头没有宗教，这个里头没有神仙的啊。所以我曾经听说汤恩比啊，英国这个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啊，他说佛教是无神论，正确啊。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仙，他不崇拜神仙啊。那么他求的是什么呢？他求的是诸法实现，啊，这就是哲学跟科学，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实智慧，啊，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我们从传记里面了解到。释迦谱、释迦方志是传记，唐朝人的著作。用现在的话来说，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搞的是教育，他是个职业的老师，干了一辈子。有教无类也，跟孔子一样。啊，他教学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只要你来学，没有一个不是认真教导。啊，他又不收学费，所以他是个义务的教育工作者，非常难得了，所以我们要对他有认识啊，不能把他看错，这个尊重的心、仰慕的心啊，自然就会升起，你才能学到真的东西。真的东西呢，那就在经典里啊，就经典里面呢，就5个科目啊，你能够学到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啊，门门都是顶尖的啊，确实是稀有难逢啊。 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方便门，他一生所说的所教的皆是方便门，他教的人可多了。那我们晓得当年教学没有教过书，没有讲义，个人来有问题给你讲，团体来有大团体小团体来，你提出问题也给你讲。世尊灭度之后这些弟子们从记忆当中记录下来，成为今天的经典。同学当中真的有天才，阿难尊者是天才，记忆力太好了，听一遍呢，一生都不会忘记。真的像现在的录音机，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佛家的沉船，这个要知道。为什么呢？几千年来的时候都没有改变佛家。佛家这个沉船是靠佛家。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时候，阿难尊者佛讲，把佛所讲的重复讲一遍，不能参加自己的意思，要讲到不增不减。那实在没有能力，没有这种人，可以能够减少一点，你可不能添加在里面。所以当时阿难尊者佛讲，有500个阿罗汉同学作证，作证人，没有一个反对，都说阿难讲的不错，佛是这么说。记录下，有一个人提出反对就不可以记录。取信于后世啊！那么佛经传到中国，中国的翻译非常谨慎因为这个翻译是帝王发起的，用国家的力量。用全国的人才务必要翻译，意思要正确不能有错文字要华美那么这一段事情我曾经请教方老师我说当时大量的梵文经典传到中国，为什么这些梵文经典没有保留下来为什么不知道珍惜？方老师听到我这个问一问呢，他给我笑笑他说这就是中国人太自豪了认为自己翻译的这个经典不但意思正确绝对没有错误，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换一句话说译本超过了原本，那个原本呢丢掉没什么关系，只要用这个文字好。你看中国人在从前那一种的自信心所以这个国家真成为世界大国大国民的风范哪里像现在的中国人把民族自尊心完全都丧失了，什么都是外国的好。 在那个时候，隋唐时代，中国世界第一。这方先生给我说的这么一段事情。其实我们对于古大德的翻译要有信心。那从前先贤都强。所以确实梵文经典真的在全世界都是。现在存在的极少极少，确实是被这个中文呢取而代之。那么还现在还有藏文跟南传的巴利文经典，巴利文经典多半是小乘，我们中国中文的小乘经翻译的也非常完整。就是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那么藏文经典里面的大多数是从汉文翻译过来，另外一部分是从印度传过来，西藏有佛教是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才有，把佛教带过去，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一生有这个缘分生在中国，遇到大乘经典要值得珍惜，那么佛法流传了时间久了，传到中国来也差不多是2000年，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非正式的还早，大概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那很稀少，正式传来的国家派使节迎请过来的永平盛年就是公元67年，这个最盛的时代是在隋唐，这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实在呢，这个没有方法来选择，确实现在高僧大德少了，那我们就依照佛陀的指示，佛说了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依照戒律修行就能证阿罗汉果，相法时期呢禅定成就，换一句话说，人持戒就比不上正法时候，正法时候持戒精严，因戒得定，因定开悟，不是说相法时期不要戒了，还是要修戒，以定为主，持戒是手段，得定是目的。到末法时期，净土这个法门能成就，就末法时期尽成就，那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是末法时期，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那你就听佛的话，选择净土法门就决定不错，释迦牟尼佛带我们选择，我们依这个法门，尤其是善导大师讲的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了，一个都不能忘，可是 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这是什么原因？法门的选择是对的，对这个法门不了解，了解的不够。虽然念佛念的不如法，不是法门有问题，问题是在自己。经中的经典不多，在十宗里面经中经典最少，只有三经一论。这个大家晓得，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三经，分量都很少，一论是往生论。合起来三经一论合起来，现在不播一本就全了。后来的祖师大德加了两样进去。这两样分量也不多，现在我们讲五经一论。魏墨生居士把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句加在里面，成为净土四经。到民国初年，印光老法师，我们的第十三代祖，他老人家把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加进去，变成净土五经。大势至圆通章只有244个字，真的那是净土的心经。所以净土五经一论合起来还是一小本，对我们现在来讲容易受持啊，真是方便的。可是你要认真去学习，如理如法修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那么这个无经一论呢，这六门功课，你有能力通通学很好，没有能力学一样就行。那最简单的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你看244个字，理论方法境界都在里头。虽然很少啊，它很完整，你依照这一样东西学也能往生，而且是决定往生。尤其他讲的方法简单扼要，两句话。念佛可怎么念法呢？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八个字，你只依照这个，那没有不成功的。什么叫度摄六根？度摄六根就是说，你要把心从外面境界收回来。你看我们眼看色，被有色法了所转了，看到合意识的起贪爱，看到不顺眼的就起怨恨，这个就是你心被境界转，要收回来，收回来，不被外面境界转。自己心地清净，对外面境界没有好恶， 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平等对待，心就收回来了，啊，而不为因身所转。啊，彼不为相臭所转，啊，舌不为无味所转，要这样才行啊！啊，外面境界转不了你，那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你就能转境界了。你怎么转境界的？把所有一切境界转成平等境界，很重要。啊，往年我在新加坡，新加坡有个老和尚告诉我，广洽法师，他跟弘一法师是好朋友，他请弘一法师到新加坡住过，住的那个房子我还去看过，就是弘一法师在外面真正做到了随缘不变。啊，他跟我举一个例子，饮食。我们晓得弘一大师没出家之前的花花公子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很执着啊，讲究执着啊，晚年学佛之后什么讲究都没有，什么执着也没有啊，饮食之道，厨房里做的菜，广洽法师吃的时候太咸了，啊，拿着重做，他就说不必，哎，咸有咸的味道，啊，做的太淡了，哎，也不必，哎，淡有淡的味道。不被境界转，所以他念佛能往生啊，还要斤斤计较啊，这个不行，这是你被境界转，你没有转境界啊。举这一个例子，怎么叫转境界？怎么叫被境界转？一定要懂。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是照，如如不动，不起贪嗔痴慢，不起喜怒哀乐爱恶欲，你自己能做得了主，永远保持这个清净平等觉，不为境界转，你在境界能做得了主，那么你对于了生死往生极乐世界自己也做得了主，这个就是佛为什么叫菩萨把布施放在第一，放下放下就是啊，所以我们讲到所行方便，头一个你要放下，那就没有不方便的啊。所以弘一大师在晚年时变成什么？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绝不像他以前啊，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在日本留学还发生过一桩事情，以后就变成异闻了。 他跟朋友约会，早晨8点钟见面。这个朋友来了，迟到大概是1分钟，他就门关起来，不见。为什么？不遵守时间。约的8点就要8点，早来也不行，迟来也不行。早1分钟，迟1分钟，他都计较。学佛之后就那么样随便，这些执着都没有。所以我们晓得，他这个没有学佛之前是富家子弟，没有一样不讲究的。学佛之后，把这些毛病习气全都改掉了，全都放下了。这叫真功夫。那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时候，早来的迟来的，他一点都好。不会计较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时间。那么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向佛学习吗？佛为众生呢，开无量方便之门。佛的日常生活，日常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教学。教学有没有教室呢？没有。有没有讲堂呢？没有。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只要有人去请教，他就在那里教。这方便的。教学没有固定的学生，一个人教，两个人也教，小团体来也教，大团体来也教，换一句话说，不说话的时候还在教，用什么教？他那个生活态度就是教。行住坐卧，确确实实就现在所说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一举一动都是大家最好的榜样。49年教学没有中断过，不开口的时候身教啊，开口是言教啊，身教言教更深一层的意教，念念希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早一天成佛。告诉诸位，没有一念为自己，为什么？无我。虽然度化一些众生，也没有一念为他什么做了人相。这个意思就深了，这就是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你其入境界，你自然知道；没有入境界，你不知道。 那这个境界是什么？整个宇宙是一体。啊，我们常常用个比喻说，左手这个地方也痛痒啊，这个右手去要不要去帮帮他？左手有没有去请右手？完了有没有去感谢他？为什么一体？他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设法界一正庄严是一体，所以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他给我们讲经说法，给我们事做种种事件，给诸位说，他没有起心，他没有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这越讲就越玄了，啊，就越不好懂。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自心流动啊，确确实实世尊一生没有创作，没有发明。你现在应该懂了，如果有创作有发明，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是凡夫，凡夫有创作有发明啊。不但佛没有，现在我们知道虚陀环境没有，不要说阿罗汉，这金刚经上讲的虚陀环境没有啊。虚陀环还有个念头是，哎呀，我证虚陀环果了，那就不是虚陀环。为什么他着实着相？这个道理很深。视线一切性，不着一切性。立即同时。立即不二，就是即相立相，立相即相，是一不是二。这才是自信本具的善巧方便。九法界的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事情为证方知啊，怎么证呢？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对了。啊，放下执着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证菩萨果，放下妄想证佛果，放下即是啊。世尊当年给我们示现，到外面去参学，学了12年没用啊，12年学的总结叫不究竟，就是世间法。啊，怎么才证到真的究竟法呢？菩提树下一坐，12年所学的不要了，统统放下了，成无上正等真觉，放下了，放下执着成正觉，放下分别成正等正觉， 放下妄想，成无上真等真觉。所以佛门讲到究竟，什么是智慧？你知道放下是智慧。你肯放下是真功夫。这在宗门禅宗里面讲的最多。啊，为什么叫你放下？是因为心境都不可得，啊，不但境界是虚幻的，啊，一切有为法。有违法，如果你要看白法明门，前面94法都是有违法，心法8个啊，八心王，心所法51个，色法11个，不相应行法24个，总共96法。都叫做有为法。有为法什么意思呢？有生有灭，不是真的。后面无为法呢？无为法也不可得。一切法，这般若经的，我读大般若经啊，这个600卷呢，我的总结。也就4句，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啊，毕竟空，不可得。我是用这12个字做总结。你怎么能执着呢？不但不能执着，分别也没有，毕竟空嘛，你分别的什么？啊，所以。我们跟九法界众生往来，九法界众生呢，他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怎么随顺的？他执着，随顺他的执着。佛菩萨有没有？没有。啊，凡夫执着，这是个放大镜。佛菩萨哎，是放大镜。凡夫执着有放大镜。佛法随顺你的执着是什么？他根本没有分别执着，随顺你不一样啊！他是智慧，你是烦恼啊！啊，他随缘不变呐、啊，你随缘随着变呐、啊。啊，这个4句。我早年讲经的时候要常说，随缘啊，不变随缘是佛，不变随缘，不变不随缘是小乘。随缘不变啊，随缘的学不变是菩萨。随缘随着变是凡夫啊，随缘，你生贪嗔痴慢，你生七情五欲，随缘凡夫啊，佛不变随缘，在应化在救化界， 行言不变的死去。这个早年讲经我常常说。那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是凡夫，随缘许不变，这个很重要。那随缘的时候，自己能做得了主宰。学不变什么，要常常提醒，用这个经典教训提醒。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的心就解了，不执着。圣经呢，没有贪念；逆境呢，没有嗔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或者就用我讲的这个四句总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心马上就回到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自己的真心。这是在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时时刻刻要关照你要是一旦失照了，你就会随着境界转的，就随缘随缘。随缘不变的是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来随缘，那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在随缘当中学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对于一切众生，随顺他们的善意。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如果是没有放下分别执着没有放下，就是福报世间的福报。如果放下，佛法讲的是功德你不着相那是真正是积功累德会帮助你的这个界定帮助你向上提升境界事法佛法的差别就是着相不着相，就这么一点那张家大师讲的是放下放不下，放不下就是世间法，放下出世间法，关键在此地，不可以再执着了执着是大错念佛执着行，这是特别法门但是念佛不能有别的执着，只能够执着念佛，执着我要求生净土，这不行如果还有别的执着呢，那就把你的念佛的执着破坏了，就夹杂所以这个法门是个特别法门任何法门都要破执着才能成就，唯独念佛法门可以支持名号这个对于六道凡夫来讲呢，真的是无比的善巧方便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执着放不下的时候，知执着善，放下一切不善，这就好。然后慢慢再学，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不执着。 那个跟信德就相应。啊，你就懂得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所实现的，善财童子所实现的，就是此地所讲的所行方便。啊，所以华严后面的时候教导我们怎样行方便。啊，那个后面经文是非常有趣味。啊，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日常生活。就是你从早到晚遇到的这些人，把它分成五十三类。啊，你天天都接触到。啊，可是我们接触到不认识不会。啊，所以什么都学不到。如果是认识会，那你就是在华严世界，你就入华严法门，你就过华严生活。好，这一门我们就学到此。